清朝同治光绪年间，中兴时代的富贵人，封爵的有六七格，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格，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格，现在亦已经多数萧条了。
其中很多文官财产比较不多的，他们的后人就比较好。
就我所熟悉来讲，好像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姓彭的李鸿章这几家，钱最少的，后人就比较多一点能够读书，以学术服务社会。
例如曾文正公的曾孙辈，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，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，左文相公的几位曾孙亦都以科学专门而闻名，利用艺工的那些孙有些担任大学教授的，曾孙亦多数是大学毕业。彭光直公的后人十年前都在上海做官的，
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有正路，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，子孙就会比较贤能有才干。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几家，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。武官数十家，当时都比文官富有，有十万、二十万银两的。
他们多数是战争平定之后继续统兵，可以缺额才能够发财。
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，好像国家啦、直家啦、杨家等等，都是后来从陕西、甘肃、云南、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。
今年克服的时候，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，所以将湘军全部解散。剿捻匪的时候则改用淮军，所有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，国家的后人亦都多数衰落了，可以读书上进的就好少听见了。
我家和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，好像湘、好像淮，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，所以国家的兴衰的情况是略有所知。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，以前富有丰富的远远是胜过了湘军诸人，但是今日已经凋零不堪回首了。
前后不过几十年，传下来到第三代已经都好像浮云散尽了。
但是当时不肯发财，没有为子孙积财的几家，他们的子孙反而很多是很优秀。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，他的地位最高，权力最重，在位是二十年，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。除了乡间的旧屋之外，在省城里面未曾起过一间屋，亦未曾买过田地一亩。他亲手创立的两围盐票定价很便宜，但是利息非常之高。
当时每张盐票的票价是两百两，后来卖到两万两，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。当时屋企只要有一张盐票，就可以算是有钱人家了。
曾文正公特别命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成领。文正公过世之后多年，他的后人亦没有一张盐票。如果当时用字号化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很容易的事，而且是照章领票，表面上并没有违法。
但是借着政权地位取巧形思，小人就认为无所谓，而君子呢是不会这样做的。
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，外面的人是很少有知道的。 中庸上面话：
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为人之所不见乎？
呢个叫做表里如一，即系诚意无自欺。呢个系中国政治学嘅根本。如果冇呢啲根本，一切嘅政治都系行唔通嘅。文正公曾经对廖淑宣誓话：
不取军中嘅一文钱，寄翻屋企。
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，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孔明是同一风格。因此当时的将领廖淑多数都很廉洁，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少。
所以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，如果自己要钱，咁样将领官吏个个人都想发财，人民就会受害不浅啊！
请你睇下最近呢数十年嚟嘅政治，人民所遭遇嘅痛苦，就知道为人长官嘅廉洁同唔廉洁真系影响非常之大。所以大学上边话：
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
孟子话：
为富不仁，为仁不富。
因为贪财同唔贪财，关系到人哋嘅利益，幸福好大。
所以发财就能够造罪，不贪财只能够造福。
世人都以为积钱多，买啲田地房产，就能够使到子孙有饭食，所以搏命想发财。今日睇下上述几十家嘅事实，积钱多嘅反而。